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转眼呢又到礼拜一了，到礼拜一呢也有很多这个拉拉扎扎的新闻。当然我们说过去这个周末没有发生什么顶级的大新闻啊，所以呢和大家选来讲的一些题目呢也都不是那种特别重要的大题目，但是呢到了讲节目的时候那还是要跟大家组织一下。那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打眼的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波音公司啊，今天呢向中国呢是交付了这个737 MAX 飞机，那1月7号礼拜六飞到中国。这件事情啊，本来中国是订购了这个737 MAX， 这个是应该是最先进的客机，但是呢这个交易行动呢晚了一段时间。那由于这个737呢这个 MAX 老出问题啊，它的 MAX 有两架呢是前几年掉了，一架在印度尼西亚啊，在起飞以后就直直的掉下去了，还有一架在埃塞俄比亚。那么那个事情以后，那个美国这个波音公司这个737 MAX 呢就整个停下来了，就要检查，后来检查出呢的确是技术上的故障啊，空属管有可能报错误的信息，过分的依赖这个自动的飞行，所以呢就改了以后呢就重新飞又遇到了这个一个上个月的一件事情，就是哦这个月的元月份，就是在俄勒冈州起飞的一架飞机飞到没多高，那个有一个不是实在用的，是一个预备用的一个门，这个门呢突然间飞出去了。那么飞出去这件事情又等到737 MAX 又停，当然现在大家知道那个飞出去的门呢就是里面的几个螺栓呢它没有栓紧。那么这个当然是我深一步，我自己觉得这个波音公司以前那么多年都没有说出过这么大的这些事故，由于这个飞机的构造本身出问题，并且737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型，那为什么老出事故呢？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认为呢就是由于现在的这个环球化全球化的加工出了问题，这个加工链，那个话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波音公司原来的固定的这个器材商就是那么一些啊，就是谁做门谁做发动机谁做翅膀谁做这个里面的座椅都是固定的，就波音公司几十年都是固定的生产。但是呢由于现在实行了全球化，波音公司呢就把这个工作呢作为竞标，就要更便宜的价格，就分散到全世界去了。比方说这次飞出去的那个门，那个制作的地方呢是在马来西亚。那么你既然分散了，你又没有一个严格的控制系统，这个里面环节上的问题就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讲出来737 MAX 它出的问题，我从这个究竟上来讲，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出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供应链，因为这个链条都不在美国的本土，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呢走到哪一个环节出点问题，比方说这次那个飞出去的门就是螺栓没有栓紧，或者螺栓本身有质量问题，当然呢这个当然飞机没有造成人员的伤害，平安的降落，门也找到了，现在正在检查，并且呢发觉别的同类的这个737 MAX 9型的飞机有好多个的门的螺栓都没有栓紧。那么这个追踪呢可能是追踪到原来的材料的供应商，那当然不光是马来西亚这一家公司的问题，我估计有很多这个供应商都有潜在的问题。那么要改变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观念呢，我觉得有点就像回到原来的老路子，那在美国本土你不要搞那个价格的竞争啊，你这个不像这个什么 Sam's Club 这种是以廉价为主，你一定要注意到你的这种高科技产品的质量。那美国有没有受到教训呢？肯定有受到教训，但是要改过来啊，因为习惯改过去那不容易，这个全球化生产链已经搞了20多年，你这个现在要收回来你得一步一步的收，并且美国本土有没有这么好的劳动力量这个不知道，因为美国大家知道这些年以来跟欧洲一样 大家呢越来越喜欢罢工，大家越来越想竞争这个工资，而对于这个上班大家看得非常的重啊，上班八个钟头以后不加班，说走就走，这个 bargaining 的力量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能不能维持一支能够做出一流产品的这个生产线，这个估计呢也成问题。它的高科技产品不成问题，但制造业的产品要特别小心。你看它发动机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是它的这个门就会出问题。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估计，就是全球供应链啊。我们今天讲这里呢讲的有点远了，就是讲到那个原因。但是我调回头来讲，就是中国其实对美国的波音飞机呢是有五年的禁令，这个737 MAX 那现在这个禁令呢就取消了。那这架飞机在2024年的1月27号这个第一架737 MAX 这是8就飞到了中国，就交付了。哪个公司买的呢？南方航空公司。这个飞机是1月24号在华盛顿州的 Seattle 波音飞机场起飞的。然后呢它首先是在夏威夷这个停留了一下啊，这个加了油，然后飞到那个马里亚纳群岛啊，又停留，就试了一下起降，然后呢1月27号的上午就飞到广州，这个就交付了，这就是最新的飞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呢应该说是波音公司的一个好消息，因为2018年是印度尼西亚掉了一架737 MAX， 2019年掉了埃塞俄比亚，这个掉了一架。所以呢这个中国在2019年的3月份就停止了737 MAX 飞机的进口，中国是第一个停飞737 MAX 的飞机。到了2023年的12月份，中国呢批准了波音公司能够恢复向这个中国的客户交付737 MAX 8。那么这个禁令呢现在取消了。但是呢由于近年以来啊，这个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的关系呢越来越紧张。波音公司呢也都在暗示，他说呢这个中国现在允许737 MAX 复飞以后，那么这个还不是很顺的，那就说不定由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出现紧张的情况，可能呢也不难，也比较难完全交付。当然呢这架飞机啊，就那么一架飞机都没有多大的飞机，现在交给这个中国市场，这是一个难得的亮点。因为这家美国的最大的航空公司啊，最近呢它出了好多次事故，所以呢大家对它的质量看得特别的紧。我好像前天坐一架飞机，我就上去特别问了那个空姐这是一架什么飞机，那个空姐说这是波音777啊，我听了一下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原来啊坐美国飞机的我不会有什么犹豫的哈，就是现在呢倒是希望坐的是空中巴士，这就是由于质量的问题，所以大家心里呢都有这个共同的这个焦虑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根据中国的航空公司从波音公司订购的这个737 MAX 飞机大概有多少架呢，一共是209架。估计呢2024年这个中国航空公司也要接受64架 MAX， 我们现在讲是南方航空公司，2025年呢会接收58架，就一共呢要交209架。那现在当然中国能够允许你飞了，那你就可以。那么这个 MAX 的成品飞机，这个其实一直库存的，它都做好了，但是它交不了手。现在波音747的737 MAX 的飞机一共库存是250架，其中呢有83架是给中国顾客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由于中国的进口的冻结啊，所以波音公司呢就把这些飞机呢卖给了其他的客户，就卖给了有55架是卖给其他的客户。那现在中国说恢复进口，那波音的在交啊。那么估计呢现在波音公司库存的250架 MAX 里面大量交付是有可能的。 啊，我们知道737 MAX 交付以前，中国的一个小航空公司吉祥航空已经在2023年的12月份接受了一架787，这大飞机啊叫 Dreamliner。 这个是美国航空巨头从2019年以来第一次向中国的航空公司交付商业客机，这是吉祥航空。那么现在呢又买了这架737，又进口，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了。我们知道中国呢是全球增长的最快的航空市场之一，因为中国大，第二个呢中国人口多，美国呢都已经接近饱和了，美国这个人就那么3亿多人啊，这个但是美国的这个航空业非常发达，它的又没有高铁，所以都靠飞机，所以美国呢这个航空业已经开发的七七八八了，要加飞新飞机必须旧的要退役。但中国呢这个航空市场还是非常的庞大，毕竟中国那么大。那么中国现在呢也想办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那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生产国产的这个 C919 大飞机啊。919是一个单通道的飞机，我不是去年给大家讲节目，我好像有一个活动，我去参观了 C919 的生产线，在外面看了一下那个生产发动机呢都是外国的啊，这个 G1 的发动机，那个机身呢那个造型呢其实和外国飞机很相似，也不大啊，但是这个对中国来说呢就非常重要，如果919是很成功的话，那个基本上呢就慢慢就会减少对于空中巴士和这个波音飞机的这个进口，那节约外汇了。这个是现在的，我们知道这个波音公司的预测，中国呢如果从现在开始算个20年，就算到2042年吧，再过10多年呢，中国大概需要的商用飞机是8560架，那么这个呢就占全球的飞机的需求的 20%。 那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市场在未来20年要占全球的飞机市场的 20%，那是很大的一个盘呢、啊、所以呢坐飞机的能够进这个市场的不多，那美国的波音肯定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另外一个就是空中巴士，就是欧洲各个国家联合做的，这两个国家的飞机都是最好的，其他的这些小国家做的大飞机呢难。当然中国现在努力做自己的919，并且呢据说还要做929这个双通道的宽体客机，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很快做出来啊？本来是跟俄罗斯合作，现在呢谈不拢啊，就中国自己做了。那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好了，讲完飞机以后呢，我们就讲讲这个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了。因为前天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节目，就讲中国的电动车出口难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那么欧盟呢就是在最近呢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上个礼拜吧，这个政策啊这个其实比较的这个严峻，这个政策呢有点像美国通过的一些政策，就是要保护欧盟集团的经济，它其中的有一点是防止敏感的技术落入地缘政治的对头的手里。这个报告一出来，我看它挺针对中国的。这个欧盟的这个报告原件就说，他说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加剧和深远的技术转变之际，他说这个呢是要增强欧盟的经济安全行动的一个部分。这个话讲得很复杂，我把它简短一点讲，那就是欧盟为了防止自己的敏感的技术落入中国手里，他要对这个加强管控。那也就是欧盟现在走美国同样的道路，对中国呢进行技术转让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对中国是不利的。这个我们看一下欧盟的1月25号公布的这个规定，是一个一揽子的计划，这个其中包括有几项，一个加强出口管制的措施，并且呢现在要找出技术领域有潜在风险的外国投资，就是如果有外国投资在德国在法国去买高科技，而这个外国呢又是中国的对手，那个就要小心，并且呢要加强管理这个敏感的这个技术，筛查外资的投资，这个外部资金一来把你这个工厂买过去了，你的技术就完全不保了。你到时候中国公司买什么，我就讲汽车吧， 这个瑞典非常好的 Volvo 这个沃尔沃啊，这个汽车现在是中国拥有，是吉利拥有的。那么他买了吉利，那吉利的所有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拿过去了。当然 Volvo 是做汽油的汽车为主了，但是这个是技术。这举一个例子说，所以呢，对于这个外资投资的管理，现在变成欧盟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考虑。这个欧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策，所以今年出现这个政策呢，我觉得呢，这个也是蛮大一件事情了。所以今天讲美国出口飞机到中国，而欧盟呢又加强了对于敏感出口技术泄露技术的这个管制，这两个事情啊，是一个饼的两个面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个蛮大的事。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些天以来呢，大家都非常注意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 rebound， 他这个有些回潮啊，因为他在 Iowa 他这个党团大会上面他取得了 51% 的这个票数，然后在 New Hampshire 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了 52% 的支持，他很强劲。那么他的有可能在党内正式能够脱颖而出，在这个2024年的年底啊，和这个 Joe Biden 对抗啊。这个 Joe Biden 呢，现在也有很多头疼的事情，一个就是他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为他一直拒绝加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的这个防卫，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民意对他不满。那 Donald Trump 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攻击他。那么当然呢，这个 Joe Biden 呢，他现在搞的一件事情呢，事实上是对他自己非常不利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想要这么决定啊。这个事情呢有点奇怪啊，就是那个德克萨斯州呢，他因为觉得非法移民太多了。那么非法移民太多了怎么办呢？联邦政府又不动手，这个联邦的这个叫 Border Patrol， 是属于联邦的，他不管。等到这些非法移民呢从那个 Rio Grande 就是格兰特河走水过来以后进入美国，就帮你登记啊，然后你就属于政治庇护的这一类，那么然后呢把你放到美国去。这么一个月啊，12月份上个月走进来30万人，破了美国的记录。那一年如果一个月走30万人走进来，那合法移民就不要走了，那干脆就从到墨西哥走进美国就完了，那个太容易了要来美国。所以呢，这个就激起了很多州啊，这个非常的不安，特别是和墨西哥有广泛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呢是受不了。德克萨斯受不了呢，他那个州长啊是个共和党人，叫 Greg Abbott， 那 Abbott 阿伯特，他呢就非常的恼怒，就是跟你 Joe Biden 谈又谈不拢，那么叫你去检查你也不检查，叫你做墙你也不做墙，那我们州自己干。所以州呢就开始在这个边界啊，叫这个一个30英里长的地方，这个地点呢叫做 Eagle Pass 啊，Eagle 嘛是鹰啊，老鹰的 Pass， 在 Eagle Pass 当中有一个公园叫 Sherby Park， 这个 Sherby Park 呢是离开那个河边大概有一段路的，那在德克萨斯的境内，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了这个铁丝网，这个铁丝网呢有30英里长，就是挡住这个 Eagle Pass 的这个 Sherby Park 的这个进入的地点，那就让那些非法移民啊知难而退。就这个做法呢，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呢？我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德克萨斯州，那我做一个铁丝网在国境上把人挡在外面，让大家不要走过来，这个有什么犯有什么罪呢？哎，这个结果呢是有一个问题的，因为呢这个有好几个最高法院呢就支持 Joe Biden， Joe Biden 政府是什么作为呢？就说我要拆掉铁丝网，我们是美国啊，所以这是你的德克萨斯州也是联邦政府所管的地方，那么联邦政府不同意你们州政府在这里做铁丝网，我们联邦政府就要拆你这个铁丝网。那么 这个讲起来逻辑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美国的领土啊，那就是外国移民要进来，那是合法进来，非法进来就可以挡住，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呢不挡，不挡呢这个所在的州的政府要把它挡住，然后呢联邦总统呢就不高兴啊，这样这个事情呢就告到最高法院去了。那最高法院呢他居然呢就支持 Joe Biden 的行为啊，就是说这个 Joe Biden 政府呢可以呢暂时的把这个边境的带刺的铁丝网把它剪掉30英里长啊，并且呢说你这个州啊不能随便抓人。那这个说白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强拆嘛，你州政府没有资格做围栏，联邦政府可以把你做好的围栏拆了，那更不要说联邦政府花钱做墙了。这个事情啊我估计对 Joe Biden 非常不利，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很多的美国人呢会对一个非常的不满啊，你连最高法院这样判，你 Joe Biden 你这样做这个不行的，所以呢这个 Abbott 呢那就不干了，他就说你要干我就反对，我们这是有我有依据的，他说我这个是我一定要，他在这个州长 Abel 上个礼拜就讲了，我要继续的在边境上面部署铁丝网，要击退非法移民，并且呢我要调动我的这个州的人啊，那去国民警卫队去对这个非法移民呢要把他挡回去，那也没说抓他们挡回去，所以这个呢不得了了，因为 Abel 说我们德克萨斯我们已经这个州已经承受了太多人，我光是花钱雇巴士把这些人送出去我都雇了差不多10万人走了，就是赶了10万人，我受不了，我德克萨斯我就送到纽约送到芝加哥送到你们这些说欢迎非法移民的州去了，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是个有利的消息，所以呢这个整个问题啊，这个德州的州长就是硬干，结果这个硬干呢哎，这得到了25个州的支持，有25个州的州长就联合起草了一份声明，支持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Abel 和他们这个州的宪法自卫权。这个 Abel 的是说，联邦政府没有履行宪法的保护各州不受入侵的职责，所以呢，这个联邦政府是触犯了美国宪法第1章第10条第3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要保护自己，你们政府保护不了，我们州得自己保护自己，因为这个条款我看了一下，如果一个州受到入侵他有权进入戒严状态，并且在不考虑国会和政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美国联邦宪法的这个里面所说的。那现在这个州受到入侵了，除非你是认为这些非法移民走进这个州不是入侵，你要证明这点那就可以，但是现在的确是在入侵啊，那我们这个宪法上面是规定是可以进入戒严状态，并且呢在不需要考虑国会和政府的这个前提下就可以执行，那这个州长 Abel 他不是就照着做吗？结果做了以后呢 Joe Biden 就说哎呀那不行，我要派这个联邦的警务人员，我派军队把你这个铁丝网给剪掉让他们走进来，这一下就出路了很多州。美国有26个共和党作为州长的州，有25个州长就参加到了，26个州还有一个就德克萨斯州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25个州呢，基本上都是签名了，是支持 Abel， 就是用。保护自己的州，这个我们看有好多跟墨西哥没关系的，像阿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 Arkansas、 乔治亚州、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爱奥瓦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这个密苏里州、蒙塔纳州、 Nebraska 州、 Nevada 州、New Hampshire 州、 North Dakota 州、 Ohio 州、 South Dakota 州、 Oklahoma 州、 South Carolina 州、 Tennessee 州、 Utah 州、 Virginia 州、 还有 West Virginia 州和 Wyoming 州，你看这些州 全部迁址，一共连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是26个州，这基本上美国有一半的州的州长都签署了，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州。当然没有签的那就是民主党作为州长的州，大概也占一半吧。美国50个，大概有26个是反对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非常的明显了。那么 Joe Biden 他到底要怎么做呢？他还是不温不汤的。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构思啊，或者他的团队的构思啊，估计都有些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明明你这样做的话，你会丢掉很多的这个选票。那你在丢掉这么多选票的前提下，你还是要硬抗，要这么做，你这个对你自己呢是其实很没有利的，对竞选。那当然这个事情也给 Donald Trump 就用上了。 Donald Trump 这两天呢发表讲话，支持这个 Abel 州长啊，这个德克萨斯州长保护自己州的安全。那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这个利用这个机会，他现在讲话的有点像当选的美国总统一样，讲话非常的激进。但是呢，这个也就代表了美国一部分的民意了，起码共和党内一多半呢啊都是支持他的这个民意。那么说起来呢，就是美国起码有一小部分的人那是完全支持他的。这个 Donald Trump 首先就是要加强这个边境的防护，这点我绝对相信，他要上台一定动用资金去做那个墙，减少非法移民的进入，这个他一定要做的啊，这个我肯定。Joe Biden 再任，他再当一任还是不会做的，这个也是确认的。当然 Joe Biden 呢的上台呢，我们华人呢有很多人看见，就是中美的关系。那我看呢，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所讲的这个内容啊，他也不惜把对华关系搞坏。我们看见这个华盛顿邮报啊，这今天啊礼拜六有一篇文章说呢，这个他已经和他的顾问呢协商这个对华增加这个税收，也就是说不准备跟中国搞好关系了。是中美的关系啊，现在都非常的紧张。而 Donald Trump 呢，现在和他的商务的助手呢在商议，准备呢对华贸易增加60%的关税。这个是传闻啊，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透露的新闻。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Wall Street Post 这边可以看看。这个邮报呢说这个举动一定会激怒中国政府，但他现在没办法，你中国政府再不喜欢他，他也没有当选呢，他这么说。他呢说他如果他再当选的话，这个他会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的重大的经济攻击。那么他呢，他认为呢，如果要引起全球的贸易战，他也在所不惜。那么所以我说 Joe Biden 要老老实实把这个南部的边境管好，也不至于让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容易上。但是如果 Donald Trump 能上，那跟 Joe Biden 老头子之间是有关系的，是 Joe Biden 自己的错误的政策把他引导上去。那上去以后呢，中美关系呢就没得回头了。我们说看各种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啊，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上台的话，他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恶劣，也就是说他的对华态度比 Joe Biden 会更加的强啊。我们 Donald Trump 在总统的时候和中国签署了2020年的贸易协议，但是他在竞选活动里面一直都是攻击中国方面。那么所以呢，并且说他上台以后，他采取对华政策会比 Donald Trump 呢更强。那么他呢有很多奇思妙想啊，他有很多东西呢不合实际的。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他两方面代表民意也强硬的手法，但是有些幻想的一些内容，他比方说在美国不同地区建设自由城市，配备飞行汽车，这个就是拿来说吧，这科幻故事里的科幻电影的故事内容。但他敢说，但是他真正想做的话，他是几样事情。第一个是强化自己第一任期推行的政策，比方说严厉的打击移民，企业要大幅度的降税，和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征收破坏性的新关税，这三点。那估计呢，将来美国变坏的贸易关系还不光是对华的贸易关系，那是对整个它的贸易盟国日本、韩国或者是欧盟国家关系都会变坏。这是 Donald Trump 常用的一个手法。他呢整个做法呢其实非常 不理性，就是一个短视的商人的一个做法。但是呢，你能够说 Donald Trump 的做法有多么妙吗？你让这些非法移民大摇大摆的走过来，那怎么合法移民那也还有什么，我们这么辛苦，那么别人走过来就可以到，这怎么办呢？所以呢，这是一连串的问题所造成的。那么 Donald Trump 说，他在如果第二任，他要搞几个方面的事情，几乎所有的进出口商他都要征收这个关税，中国当然征收的更多，但是呢他要增加多得多。他指标要征收的这个进出口商品的关税，他比他第一任的时候他要增加9倍，一共要从这个进出口关税里面他收3万多亿美元。你想这个不就有点疯吗？你在第一任的时候你是征了那么多关税已经很高了，现在要加9倍，那这个全球贸易还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看在华盛顿邮报礼拜六的一篇新闻，比较特别。那么我们知道到去年为止，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是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大量的制成品呢从墨西哥就运到美国来了。第二大的就是加拿大，美国最近的两个它的两个邻国。第三个呢就中国，中国现在在美国的对外贸易的总额是 11%、就是十分之一，中国的，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现在公开讲就是说我们要上台以后我要加强这个税收，并且呢要加强对中国的这个税收。我估计呢他不光是吹一吹，因为他这个事情他真上了台他真有可能做。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